陆地呢？
看起来很好。很多人都有进步，都进步很大。法呀，听多少都会听不懂，只是最多只是头脑的层面记得住，但是必须看到这个事实。比如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执着这句话，说了之后呢能记得住，但是要想不执着那并不容易，必须要全力的投入修行，或者是比如说感觉说我真的存在的这个感觉，要想修行直到看到我不存在，那并不简单。仅仅只是读或者是听然后记得住，记忆那个会很容易忘掉。比如说高僧大德他也有分享过这个很多的事情他忘记了，但是他不忘记的是法，法是忘不了的。那真的进到心里面呢，它是跟心在一起的，即便是身体死了它必须再次出生，这个也不会忘记，法就会很容易有卷土重来的。以前呢来跟龙婆学的人喜欢听了之后就记，拼命的记，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任何的起色，龙婆就驱赶他们让他们多多的去进行，现在就完全发生质的变化了。这个类似于是把狗变成了猫，这变化就大了，看起来就很好了，心也有次第的品尝到了法的味道。比如说一般的人他们只是身体是醒的，但是心从来没有醒过，说啊心啊必须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只是在想，哎，这个有的只是想的心，没有觉知的心，要不就是紧盯的心。要想认识觉知的心，必须要动手去实修，必须动手培养觉性。起步的阶段先要跟某一种业处在一起，什么都行，要训练升起觉性的。这个要想用概念性的所缘，就自己想出来的内容也可以，用真实性的所缘，觉知身觉知心也可以，用某一种所缘，但是并不是为了追求宁静。修呢是为了在我们的心迷失离开了业处之后，我们能够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去紧盯业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意识到，去训练这一点，训练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觉性是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们训练不停的去觉知，跟长修的业处在一起，比如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假设我们用的是身体的动，身体的停作为禅修的业处，并不是为了追求宁静，不停地修行下去，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如果心跳进去紧盯身体，类似于一个人这个把头钻到这个池塘里面去浸泡进去了，要及时的意识到说下去紧盯了，浸泡进去了，或者是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一旦心跑去想别的东西了，要及时的知道，知道说心跑掉了，迷失了。
第一个是为了
起先呢会要花时间，要迷失很久才能觉知。但是随着我们迷失去想或者迷失去紧盯，起先呢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觉知，但是接下来心开始习惯性的要去看，说有时候心会迷失离开禅修的业处，有时候会去跳进去紧盯禅修的业处，一旦看的次数越来越多，觉心就会升起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觉心是源自于稳固的响运，也就是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比如我们能够记得心迷失去想的境界，记得很牢，记得心迷失去紧盯记得很牢，一旦心迷失去想或者迷失去紧盯，觉心自动自发的觉心就会升起。起步的阶段修禅修业处，起步的阶段起点对，大部分都是不对，然后就会浪费很长的时间。刚开始起步对，意思就是说把重点再放在觉性上面，重视觉性。但是大部分人想到修行的时候，一开始重视的是禅定，我们修禅定，如果我们没有觉性就会变成邪定，并不是为了让心安住完全能够开发智慧。去观察我们大家想到修行的，每次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求宁静，觉得说如果不宁静啊，那就很难进步，提升不了了。宁静了之后要后面要再来纠正，大部分宁静了之后如果跟高僧大德在一起，高僧大德就会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控制，别说哎，别黏着于静止不动，别黏着于如如不动，要出来开发智慧，心黏着于静止，让他开发智慧他就不会干了的，就会出一些善巧方便来思维身体，要用念头，这很多的层次。修行打坐或者是静行了之后，要想让宁静并不容易，宁静了之后要出来开发智慧也不容易，因为心已经静止了，不愿意开发智慧了的，只能刺激他，让他开发智慧，透过去思维分析来带领，思维分析身体的不净，然后白骨观，思维分析身体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依然掺杂着念头。毗婆舍那必须看见，而不是去思维分析，但是他不停的思维分析，最后心会集中下来，有时候集中的很深，然后身体消失，只剩下单一的心，后面再次重新有身体的感觉，就会能感觉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刚刚才能够开始分离运。如果我们修行如果符合正确的原则，一开始修行呢，首先呢必须要训练刺激，不是训练，而是必须要刺激，让心雄赳赳气昂昂很坚强，要敢于去跟困难去做斗争，是为了什么？为了可以断烦恼习气，已经有的烦恼习气能够预防新的烦恼习气升起，这个让心没有生的善法升起，已经让升起的善法进一步的茁壮成长，因此我们修行的这个切入点起步点，心必须要斗志昂扬，心必须要这个斗志很昂扬，心斗志昂扬的时候，这个称之为我们有正精进。正精进并不是指勤奋，精进源自于这个胆大，因此正精进为什么必须要有正确的精进，也就是心勇于去跟烦恼去抗争，很勇于去提升已经有的善法，让他们进一步的茁壮成长。因此如果开始的时候心是很脆弱很气馁的，提不起劲儿，那是不可能了的。因此跟龙婆学的时候，谁觉得哎呀 这个，哎呀，我不好啊，我这样，我那样的，哎呀，我好气馁，我好灰心，听了之后真的想敲猪头啊。如果是男生的话，有时候就直接敲头了。那个女性呢，对女生的话只能在心里面很恨了，因为什么也做不了。跟龙婆学法呀，别脆弱。这个战场并不是玩具，并不是游戏场，那是必须要跟魔王跟烦恼习气抗争的一个战场，是为了能够跨越生死。如果我们脆弱，我们就一直输给魔王。因此要去把心啊，要去唤醒，让他很雄赳赳气昂，斗志昂扬。以前龙婆做，但是龙婆不知道，说那个是把心换的这个很斗志昂扬，修行很气馁，很厌倦，就一年想到高僧大德。在他们来变成高僧大德之前，或者是变成天神的高僧大德师父们，他们也跟我们是一样的这样的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到？他能做得到，那我也能做得到呀。必须要能够跟得上他呀。并不是说在这个是看他把他变成榜样，看他把他们看成榜样。以前他也有烦恼习气，以前呢他也是坎坎坷坷的，他能够走得过来是透过忍耐，透过精进，胆子大，忍耐走过来的。这个他能做得到，我跟着他后面走那也能做得到啊。应该比他更简单一点呢，比如像佛陀，他是最绝顶的了，因为他精进，即便是直到他最后能够证悟正等正觉的佛陀，没有谁教他呀。我们呢，我们跟他比太占优势了，我们有学他和这个那些好的高僧大德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那用的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听法，佛陀教的法，这个是一百分的。听那些大彻大悟的那些圣弟子，他们的能力跟佛陀并不相一致，但是也能够教我们，很轻松的就能教我们了。那后面的这些高僧大德，有些带就会比较弱，有些段呢，有些也依然有比较出来，这个重新来把佛法重新来弘扬。比如像这个佛陀时代后一百年，大概一百年，出家比丘开始，这个法师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就有好几位长老来帮忙，来做这个经典结集，说这个地方是对的，这个地方是错的。那个错的那些人不愿意接受，说那个是错的，所以他们就会也来做这种经典结集，就会跟那些不思上进的人一起也搞这种经典结集。这边做经典结集，他们那个变成这个大的这个结集，就摩诃迦集，就是这个念诵，就是像那个唱诵一样的。在两百年以后呢，然后这个出家人又开始变得比较不思上进了，因为那些来伪装来出家的人很多，因为不用赚钱，然后出家了很舒服，有人送吃的送喝的，很多人来出家都不学什么，就相信自己的什么，相信是什么相信的就去宣扬自己的相信，然后但是穿着袈裟的，但是别人误以为说佛陀就是这么教的，直到摩诃尼长老他受不了了，后来就是后来又开始重新又获得了纯净的法， 他就让这个称之为送法这些这个法的这个大使去这个东方，这个去巴基斯坦那边去讲法。但是那个是属于比如说帕坎德拉，但那个时候的那个是属于那个印度那个后面南边都往这个金地这边传，后来就争辩说金地在哪里，这个缅甸说是在缅甸，这个泰国也说是在泰国，然后这个柬埔寨也说是他那边，但是那比较远一点的，那个他这样他怎么可能能够绕过去呢？因此这个前面的人他们非常的聪明，他看得很远，他知道说接下来印度的佛教会衰败，或者是这个印度的佛教依然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把佛教能够传到其他的地方，最后印度的佛教真的是衰败了，然后就剩下那些其他的那个使团红船的地方继续留存。这些人呢，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也是看这个战斗，跟自己的烦恼其实战斗，跟那些伪装进来出家的人跟他们去战斗。那个称之为那个更多的是冒名进来剃度的，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多，他是不时的都会有，然后就不时的需要做一次大的清扫除，在三十环的时候包括四十环的时候都有，然后这个不时的来做这种大扫除。现在看到了吗？来出家的人问说，心有对于佛教对佛陀真的有几个人有信仰心？不太有了的。有的人出家是为了来吃穿舒服一点，做什么东西都可以随心所欲，这些人是来破坏这个佛教的，让真正的佛教会消失。有时候会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这个说的看法是很犀利，然后就像提婆达多一样的，听了之后很多人会很像这些要这个不实的要做一些清除，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来回想说，哎呀，佛教要想能够传承到今天呢，传到我们手古人呢，太难了，要经历太多的困难了，要想把佛教能够呵护一直传承到今天太难了，我们看到他们的恩德。因此这个佛教啊，来到这片国土是很难的，因此我们有职责来学习，我们有职责去忍耐，必须要胆子大一点去好好的学习，把它先学懂。这个同样也是属于可以让我们的心很雄赳赳气昂的一个因素。对于有些人来讲，看到佛陀，看到圣弟子，包括后面的这些师父们，他们要想能够获得法的也是很难的，他们来把法能够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也是很难的。为什么他们能做得到？那我们也必须要做呀，必须要学法，要学到明白，学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帮忙那个把法弘传，把这么正确的法，这么美的法要把它弘传出去，因此心就会雄赳赳气昂昂，有时候会跟这些以前跟那些外道去战斗，来，因为他们很有势力，跟他们战斗很难，他们不停地到处去弘传，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很有影响力，自己只能必须站起来跟他们去战斗，必须要跟他们去分辨争辩，那是很累的，不说不累。如果谁在这个 pantip.com 那个时代在网络上面战斗是很累的，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错的，自己要想把它纠正过来，哎呀，那个要想很多的方法，看到了吗？那伤害是很容易的， 这个维持是很难的，但是必须去做。因为高僧大德他们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些以前的佛陀时代包括这个之后都是很困难的做过来的。如果我们不去做，佛教消失了，后面的人就难了，那就没有靠山了。这样这个会让我们的心呢会有精进，必须要去跟邪见去战斗。因此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在我们修行的时候，第一条必须要学好好的学修行的原则，第二条一旦知道修行的原则了之后，说我们必须要知苦断这个集，知道这个了，我们就要小心自己的念头。我们的念头是善的也知道，贪嗔痴也知道，不停的去知道。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善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谋生的方式也自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念头被不善法控制，念头已经是不善的了，语言呢，所作所为，这个谋生的方式同时也会不对了。这个是属于把基础调整，打好基础。因此如果我们依然还有这个邪业，别说我们去开赌博场，那我们想修行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心很勤究去强，那一样也可以做到。别说妓女，妓女都可以做得到呢。如果他的心真的是心里很坚决的求法的，他一样能够修行了。那个是因为他特别的强大，他能必须坚强。一旦我们能够知道方向，我们要走的方向了，也就是知苦断集，我们就慢慢的小心什么东西会导致这个集升起呢？它升起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的。因此我们就不停的观察心，心喜欢去想不好的也知道，心想好的也知道，这个称之为这个我们在学方法，说我们必须要知苦，这个称之为正见，这个初步阶段的正见，只是初步的阶段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正见。真正的正见升起是在圣道升起的时候，这个虚陀幻道升起的时候。因此起步的阶段仅仅只是我们听，我们这个用的是如理作意，然后去咀嚼消化高僧大德的开示，他说要也有决心，也安住其中离的心去照见身心的真相。我们必须要用到如理作意去思维，他对吗？这样的教导对吗？他跟佛陀的教导开始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是师父自己想象出来的？如果是一致的，那怎么动手实修才能够去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照见真相呢？必须要用到如理作意去思维分析，以决心跟智慧去思维分析，而不是透过愚昧，不是说师父说什么都相信，然后这个师父干坏事也去维护他，说这个是阿罗汉。这个很多人喜欢很容易相信一些事情，没有如理作意被别人骗了，然后那骗我们最厉害的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因为选择去相信自己想相信内容。我们一旦有了初步阶段的正见呢，然后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在我们要说的时候去观察我们说话的时候，在我们想，在我们说，在我们做的时候，在我们赚钱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那是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还是为了去增长迎合烦恼习气？别说这个正思维是很大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一点，哎呀，修行就会平顺太多了。这个正精进称之为正确的精进，不正确的不对，是这个正思维，是指我们有正确的这个见解，知道理论了，就必须要有 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想法，因为想要说或者是做之前是对还是错，它来自于我们的念头是里面的根源。如果我们的念头是掺杂着贪嗔痴的话，语言就会是在贪嗔痴的背后的驱动在说了，所作所为也是这个为了迎合背后的贪嗔痴了，赚钱工作呢也是在迎合背后的贪嗔痴了。比如说那些想做这种网络赌博电诈的那些人，赚钱的能力很强吗？赚钱能力很强，但是那是属于邪命。或者是那些卖武器的人把武器拿来出售，然后让别人相互之间射杀枪杀，那个也是属于不正确的谋生的方式，那个是属于不正确的谋学方式，那个不是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这种方向。那我们要想来到说或者是做或者是去赚钱之前，全部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念头，想的对，语言就对，所作所为是对，谋生的方式也会对了。这个是属于在把基础啊，把它调整到适合去来修毗婆舍那的阶段，也就是能提升心的阶段。提升心啊，那个归在这个禅定的范畴。这个八支圣道里面含三个部分，也就是这个正精进，也就是够胆大的要去跟不善烦恼习气去抗争，要提升善法。第二个就是有正念，去修习四念处，不停地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也就是正定。正定就是心安住的状态。如果我们走在这个轨道上面就不难了。比如如果我们想有正确的精进，我们的心必须要胆子很大。如果我们的心依然特别黏着于世间，那就走不了了，不可能了。到了时间就只是看电影。今天早上也有一个人来做禅修报告，说喜欢看电影，有时候会有100集需要看好几天，每一次看每一次都散乱，看好几天就散乱好几天，那要想让心重新归位那又要花时间。因此哪些东西会刺激让没有升起的烦恼习气会升起，哪些东西会刺激让已经升起的烦恼习气会更加的强，这个要回避，必须要看自己。做什么的东西缺觉性的就不要，做什么东西的贪嗔痴会增长的那个不要，做什么东西的心会不停的起伏起伏那个不要。比如如果我们去看电影听音乐，那些最棒的演员其实就是那种骗的能力很强的人，骗我们的心动荡起伏，我们一会笑一会哭，我们一会高兴一会伤心。这个时代的电影是什么样子你就不知道了，但是龙坡的时代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称之为什么电影记不住了，就是那种那个媳妇跟婆婆必须这个打的上耳光的那种，包括这个坏的那个总是不停的去抢那个主角那个她的丈夫，然后我们这个看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很恨那个坏人啊，什么时候才能死呢？但是这个坏人最后往往都会被坏人抓过去然后被强暴，反正就都是那种类似的，这个真的很这种故事。一旦我们看到好的主角这个被伤害了，我们的心会很沮丧，这个伤害几次了之后心里面就说哎，真蠢了，这个嗔心就冒起来，最开始有点这个生气，后来又开始这个沮丧，后来很生气，然后这个很好，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活该呀，然后看到吗，心就这样起起伏伏的。听音乐心也会起起伏伏，谁曾经思念过？这个现场有吗？没有了啊！真的随喜你们的功德呀，这个大骗子。这个有的人比如说像思念的时候听那些很悲伤的这种音乐，那个在 心的里面会有一些伤口，就
去
很伤心，然后泪流，但是喜欢听，奇怪吗？就喜欢给自己找事情让自己很伤心，你看了吗？这个心就不停的起伏。因此这个地方啊，这个对于修禅定这个修行是没有帮助的，能够回避就要回避，要去收摄六根，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别让他去找那些这个会引诱烦恼习气的这些所缘，让我们的心要胆子很大，要心意坚决，胆子大，然后奉献哪些会让变慢的，就把它奉献出去，奉献出来的也就是这个背的东西比较少，跑的比较快，就像这个赛马，他们还要称重，然后让每一个那个都是体重差不多的。因此我们凭什么用这个？我们没有别人来拖我们，我们是自己在拖我们自己的后腿，就是。因此如果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有很多负担的要放下，生活中有一些问题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就去想，但是不是日夜去想，那样的想是没有品质的，就会是很苦闷的或者是郁闷。因此假设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很苦闷的事情，如果一旦你想完了，到了时间该放下就把它放下，哪个事情还解决不了的别一直咬着它不放，到了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是属于必须进行的时间了，先放下，先暂时忘了它。那些苦闷伤心的那个人现在已经死掉了，现在这个修行心意坚决的人开始升起来代替了，要这样用，要懂得去放，懂得背，懂得放，哪个东西解决不了然后不需要继续去想了，因为已经没有品质了，想不了先放一放。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生命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聪明，我们看能怎么解决，要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根源。有些问题啊，周围的环境还不帮忙，然后解决它，那先放下。先放下的阶段并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所有的问题他们本身也是无常的，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解决它，这个局势变化了，那个问题自己就消失了，就是这么简单。比如我们跟早上九点有问题，然后这个争吵有很多的，每一天九点钟都是争吵的，好像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今天变成别人去找他们的麻烦了，我们心里面就很舒服了，很爽。那个在北方的人来跟东方的人来战斗，因为不想说名字，所以但是您不要想彩票，就看到了吗？大家觉得放松吗？那个一个大的人然后就会去揍另外一方，然后哎呀我们就很舒服。这个问题有时候他自身就会解决，但是我们进去要看他们是暂时的松解决，没有什么东西恒长的，问题也并不是恒长的，到了时间来他就会来，到了时间走他就会走，但是如果哪个能解决我们就去解决它，哪个解决不了就先挂起来，时间呢就会来帮忙解决它。一到我们的心赳赳气昂昂，然后对于修行很坚定，然后修行做什么呢？修四念处。四念处我们初步的阶段能获得的是觉性，我们后面的阶段得到的是智慧。因此修习四念处啊，就会既有奢摩他也有毗婆舍那，而且呢让导致身体觉性身体智慧全都有，那是属于是最神奇的一门课程。 农婆看不到哪个比这个更殊胜，他能够回怼。但我们最重要的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做我们可以不苦，休息四念处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起步的阶段我们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我们获得智慧，起步的阶段我们获得禅定，后面的阶段我们修毗婆舍那。那怎么做可以升起觉性？觉性是源自于心，不停地看到这个境界，直到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觉性会不请自来。觉性是无我的，命令让它升起是不行的，但是去播种觉性的因，也就是去常常地看到境界，直到心能够记得境界。比如谁嗔心重，一旦心生气了，别只是一味地去看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要回来观察自己的心。有时候心会这个冲起来，冲起来控制我们的头，导致我们的心很燥热，想伤害那个我们不满意的那个对象的身体。我们看到生气生气，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会灭掉，再重新想，看到吗？都来自于念头。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念头，不透过嗔心去想，生气不会生气的，生气就不会生气，没有带着贪去想，贪也不会生气。因此我们看到生气，常常的生气，心能够记得，哦，生气是源自于我们接触到不满意的所缘，然后我们给去定义了，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只能这样才好，只能这样才对，开始有看法有想法了。那之后呢，嗔心才会升起，接触不满意的境界，然后我们的心呢不中立，我们的心迎合了烦恼习气，被嗔心牵着鼻子走，嗔心就会控制我们，不停地看，看到嗔心，如果看得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嗔心冒起的一瞬间，一捕捉到它就会灭掉了，就会看到嗔心是生灭的，就会看到嗔心是自己升起的。我们并没有命令它升起，它升起呢是因为有因，看它们接触到不好的境界，我们给它定义了，然后赋予价值了，我们不满意了，因此所有的一切都有因，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部都是有因的。一旦我们牢牢记得说嗔心是这样的长相，冒起了这样冒起来的，是这么控制我们的，让我们这个身体这样的这个症状常常的看到，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我们迷失在念头的这个陷阱里面了。这个一旦接下来嗔心升起的瞬间，觉性会自行升起，及时的知道，哎，这个心开始生气了。起先必须生气很强才能看得到，接下来有一点烦躁就能看得到了，接下来一点点的不舒服就看到了，别全都是嗔心，就只是说看得越来越微细了。因此一旦我们看到常在看到嗔心，心接下来心有嗔心，觉性会自行升起，觉性升起的一瞬间，这个嗔心会自行灭掉。因此如果我们来到毗婆舍那的阶段，我们不需要断烦恼习气了，我们就没有烦恼习气可以断了，因为在觉知的一瞬间，它烦恼习气立马已经灭掉了，那个时候的心已经是善的了，看到了吗？就是那么简单。这个称之为什么？这个叫什么？叫做一枪射二鸟。这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断了这个不善，第二个是获得善法，这一次是得到了这两支了。能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决心越来越快，这个什么在心里面升起，马上捕捉到，身体一动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停地训练。一旦我们的决心越来越熟练呢，就会进一步获得提升，就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身体或者是变化的这个心啊，它是随顺因缘，它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指令，这些他们都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他们要来他们是因为有因才来，他们要走也是因为他们的因灭掉了。比如说我们想到这个人，因为嗔心在想到这个人，接下来呢我们的心看到说这个嗔心不好，我们从慈悲要去想到他，这个所有的一切他都会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不停地看下去就会升起智慧，看到了吗？每一个烦恼习气，还说每一种感觉，而且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称作我们有智慧。然后哪个那四念处是属于奢摩他呢？哪个都行，只是说经典会来选择说安般念啊，是用于修 毗婆舍那奢摩他可以，如果这个行住坐卧呢，那个可以修这个动了停，这个觉知停了觉知可以用修毗婆舍那，或者是心贪嗔痴心识上，这个可以用修毗婆舍那。如果带你心去处在空里面，那属于奢摩他，这个是属于他们透过自己的头脑的层面分离开的。但如果我们的修行如果很熟练的话，这个所有的真实性的所缘只有涅槃除外，全部都可以用于修奢摩他，也可以用于修毗婆舍那。比如我们去做慈悲观，到了某一点心也会集中，比如说做慈悲观，这个会到很深，到整个身体也消失，这个世界也消失，也可以修奢摩他。这个西佛呼陀就去修，要让它变成奢摩他，去紧盯呼吸，专注呼吸上面，要修毗婆舍那，就去看到这个身体在呼气吸气，身体在起伏，看他们可以做得到。或者是这个星空去入定了，这个星空说三藏经典说这个用于可以用于修奢摩他，经典说可以用于修奢摩他，也就是看这个空间，或者是心什么也不要，这两个其实也可以用于修毗婆舍那，也可以用于修奢摩他，也可以做得到。因此最重要的点在于我们怎么做，这个对于我们的心怎么对那个真实性的所缘，比如说我们去紧盯那个真实性的所缘，紧盯生紧的心，那个属于先奢摩他。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身心运动变化，视线三法也，那就是毗婆舍那，心处在空间里面，修奢摩他可以，修毗婆舍那可以吗？可以，可以呢。就会看到心跟空是属于不同的部分，心跟空是属于不同的部分，那个心处在空中的那个心也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掉出来，一会儿又会这个又会更深一层。因此这个空间啊，这个空也并不是很长长久的靠山，这个也可以观，只需要求你能会观就可以了。因此试念处啊，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觉性，获得智慧，获得禅定，获得毗婆舍那，获得奢摩他，获得毗婆舍那。因此四念处那是属于修行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总纲，好好的去学习它，去读，然后去好好的去体会它，有时候去学那些人教的，他们是自己想，有些人是自己想象思维出来的。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会不会太难？要做什么呢？把修行的原则好好的学得很牢，要知苦，能知苦就会自动的断集，会自动自发的彻灭，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圣道。这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其实就是五蕴名色身心，我们的五蕴名色身心要去知道，而不是去断，而不是去逃离。因此我们的心什么样子的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知道，不停的去知道，这个称之为我们在知苦。苦并不是指苦的，只是单纯的指苦的感受，苦是指所有的名色本身就是苦，不停地观下去，接下来就会能够断集彻见灭，升起自行的升起道，我们知道方向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慢慢的去观察自己的念头，哎，一会想好的，一会想坏的，一会想因为贪在想，一会因为升起在想，一会迷失去想，把这一点观察得很熟练，接下来去训练觉性，那就不难了。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念头，不需要去及时地知道别人的念头，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念头，这是最好的。接下来之后呢，遇到我们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念头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赚钱的方式就会很干净，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地有秩序，越来越有秩序，就会开始宁静，就有基础了，就来到提升心的阶段。所谓禅定啊，有时候 它是有这个心的那一些含义的，提升我们的心，起步的阶段让心这个胆子很大，不害怕困难，对于去做好事去提升自己，断除烦恼习气，没有任何害怕的，那之后呢去修四念处，这个称之为正念，就从正精进，有胆子很大跟烦恼习气去抗争了，来到了正念，也就是休息四念处。一旦我们修四念处了之后，有决心去观正在呈现的境界，正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就会跟正念同步升起。这个一旦正念常常的升起，正定也会越来越强大。一随着镇定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决心捕捉到身体也会看到三反应，决心捕捉到明法也会看到三反应，那就不难了。但是如果心没有镇定，要想去觉知明色去如实观，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那做不到。因此禅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外道的隐私的这个禅定，用于开发智慧的禅定，真的用于修毗婆舍那的禅定，是这个源自于正念升起的正定。因此修四念处，然后我们就会获得正确的禅定，正确的禅定也就是心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个状态。你看有三个层次，有刹那定，就升起一瞬间一瞬间的，和进行定，还有安止定，有三个层次，然后全部都能够升起智慧，只需要你求你会修就行了，去用功，这样我们能获得的事物就是我们获得正见，我们损失的是邪见，这个紧随而至的结果就是离苦，苦彻底的止息，然后抵达安全，抵达这个温馨的港湾，这个抵达苦的彻底止息，心就会有无上的快乐。好，讲法就到这里，讲一丁点，这一丁点那需要修这个几辈子。几乎全都迷失去想了。一号，一号进行三个小时，是同时每一天听龙坡的开示，在进行的过程中，有时候心会去觉知身体，有时候觉知呼吸，有时候听龙坡开示，有时候迷失去想，做固定形式练习更多了，导致决心更快。曾经看到腿是一段不是我的一个陌生的事物，修行更加的精进了，因为觉得说这个世间有的只是苦，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心往往都会往法的方向去想，不知道说心有没有醒了，已经醒了。
对，
但是我们大家醒了吗？现场的人就醒了，但是很快又睡着了。因此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有些时段心会醒，有些时段心会睡着，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有职责去修行，就不停地用功，不期待什么结果，我们把修行来去供佛就完了。修行如果期待结果，就没有办法得结果了，因为是带着烦恼习气在做了，要去继续用功，但是心没有归位，当下这一刻没有归位，你意识到了吗？有在呵护心静止，你能知道吗？对，如果知道就通过了。好，二号，在日常生活中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在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形式练习，固定做固定形式练习，心更有力量了，看到心跑去想更频繁了，决心升起的更多了，觉知更多了，有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在胸口那个附近，在心脏附近在动荡，请求龙坡开示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三号， 每一天念经修行修禅定，早晚这个30分钟到60分钟，日常生活中努力的这个不停的培养觉性，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小时观身体动，然后去这个观感受很持续，走神了能够觉知的更快，心很容易宁静，会更轻松，也更加越来越微细，应该怎么进一步的提升，就是这样去用功，已经修对了就不停的用功，多多的去用功。能感觉到吗？你的心能够这个起伏摆动，看到了吗？这个跑去想了，去知道运动变化，就可以跨越到开发智慧的阶段。这个觉知不要紧盯，轻松的去觉知，不要去守着看，让心运动变化了之后再去知道。对，看到了吗？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瞬间一个瞬间不停的在变化，一会儿跑去想，一会儿来觉知呼吸，觉知身体，一会儿又跑过来听，这个心让心运动变化去觉知，到了时间修宁静，修对了很好。4号3号心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去继续用功。4号固定形式，每一天做用功，有觉性，觉知身，觉知心，在日常生活中觉知身心，观察左边胸口的变化为主，尤其是跟家里面人接触的时候，交往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一早上起床就会觉得苦，在心里面有苦，自然有苦，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修行依然是对的吗？对的，继续用功。现在检查进度很简单，继续用功，修对了继续用功，非常简单了。要记住这个检查禅修进度的方法，现在很简单了，谁来问我们什么的时候啊，对了很好，继续用功。事实上他修错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别这个浑水摸鱼，就如浑水摸鱼就很危险，除了让别人这个迷路之后，这个恶业很重的，自己修行就会很难。那些喜欢教的人，拼命的教人的人，如果高僧大德他们修行很好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命令让你教你才能教，而不是自己想教就开始教了，那个就会一塌糊涂。那个这个时代是无法靠自己自知的，自己开悟的，因为并不是独觉佛，那是不可能靠自己自悟的，这个时代没有独觉佛的，因为依然还处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也不可能有正等正觉的佛陀，因为这个佛教的时期依然存在，因此这个时代靠自己这个开悟呢是不可能的。如果谁教法，然后检查他的这个进度，他是在哪里学的，是他是自己开悟的啊，开悟的就请吧，请。
龙皮的能混啊。
这个迷路了一个人，然后不停的去教别人的话，别人也迷路了，那个就恶业很重的，这个红船这个邪见掉到地狱是很严重的，自己邪见就已经可以下到无间地狱了。好，5号有过吗？5号进步很大了，心力更强了。好，先问吧，因为龙婆想快点结束，做固定形式用功，每一天3个小时精行为主，一天正在精行，心就开始说我们人是好还是坏，都是源自于心。那之后呢，有境界就好像心打开了，就类似于这个花自己含 胞开放，然后心一瞬间很快乐，然后那时候没有力量，然后后来憋闷好几天，依然觉得有我在的感觉，连着于紧盯，有静止不动的部分，有时候昏沉，提告诉自己说慢慢用功，请求龙婆开示，对的，完全对，不错，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别偷懒就行了。然后记住一个原则，修行啊，一旦能进步，他也就能退步。比如像今天，我们看境界看到特别的多，但是第二天什么也关不了。有一天修行，觉得说，哎呀，道果就在我们旁边。那第二天呢，这个别人怎么修行的，不会修了。他就是这样的，不需要受到惊吓，因为这个觉性禅定智慧，你的觉性禅定智慧依然是属于世间的层次，依然还进步了退步，但是我们的职责就是修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比如说每一天就去用功，不偷懒，这个去投入，也就是每一天做进行三个小时，这个出来的产出，也就是身心的变化，每一天都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心每一天都不同，这个投入是一样的，但是产出不同，这个那个在中间工作的那个部分，那你控制不了，那你控制不了，那是四弦三反应的，因此心啊有职责是进步了退步，那是属于这个世间，这个是世间法的层次，那是很正常的进步了退步。今天我们的觉性很犀利，这个下一看很多境界，第二天什么也关不了，不需要受到惊吓，有职责继续用功，必须要碰到这个境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过这个阶段，不需要受到惊吓。六号，源自于龙婆的法，这个特别震撼心，以至于心从浸泡在苦里面松脱出来，看到心造作特别的多，开始看到我这个和迷失不迷失的那种只有一线之隔，看到有时候看到世间只是像梦幻泡影，但是苦减少了，在做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一旦心集中，就会看不到光或者看不到常相，不停地检测说心是真的安住还是造作的，是透过去觉知当下应该纠正哪里吗？就是去觉知当下，不需要去想太多，一旦你看到境界了之后，不需要去努力了，所有的境界啊，除了涅槃之外，他们都会自行自现三法印，我们不需要努力，只是不停地去如实观，不错，但是依然有的那个悲伤的情绪依然在，依然在很深的地方，就类似于掉在这个缸底的那个底垢，不停地去修行，它就会慢慢的减少，能感觉到吗？你修行呢，有时候会自行愉悦起来，有时候又会快乐冒起来，什么也没有做，那个快乐会自行涌现，去用功吧，修得不错。七号，修行透过这个进行两三个小时来修行，有时候做做观呼吸，感觉修行更加自然了，这个有时候没有修行的时候，心会跟自己在一起更多了，前面有世间的事情导致心很散乱，所以修行即便很难也是在努力，是透过观心的散乱在继续用功，请求龙波指出缺点和不足，修行不错，不期待结果，这个很好，如果想快一点结果，那就会很慢，去用功吧，修对了，就像我们吃饭了，不需要想到说什么时候会饱，就不停地吃，它自然会饱的，这个心也是一样的，去培养觉性，去修知道禅定升起，仰赖于觉性禅定的力量，智慧也会升起，看到身心的真相。不错，不太紧盯，不错，继续用功。现在把心收摄进来了，能感觉到吗？对，要及时的知道，不然的话你就会把它收拾进来，这样就会静止呆滞。
但โดยสรุปก็คือ
但是总结就是你修毗婆舍那
呀
不能够扔掉奢摩他如果扔掉奢摩他心就会没有力气然后身体的智慧就没有品质了那就会思维分析然后就会幻化出来因此要安排时间修宁静每一天都去修只是单纯的开发智慧不行不错七号不错非常的亮堂能感觉到吗你的心比以前更亮堂去继续用功别连招在光上面就可以了八号持戒稍等一下七号迷了你能感觉到吗对必须要这样修行不要有间隔不修奢摩他就修毗婆舍那没真的没有力气了身体特别累了就睡觉去休息这必须要懂得这个如果太过了之后就会太折磨自己了心就会散乱八号八号持戒观这个善不善贪嗔痴一旦跟尘接触之后固定形式用的是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和观身交替进行日常生活中依然觉知很少因为必须要工作管理的时候必须要用到思维分析整体来讲更中立了平常是一个很执着自己往往在语言上面会破戒请求龙坡指导跟自己相应的固定形式练习再读一遍龙坡听这个心刚才集中了没听到持戒观这个善不善贪嗔痴固定形式用的是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和观身交替进行日常生活中依然觉知比较少因为在工作在管理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思维分析整体来讲更加中立一些了平常往往会破语言方面的戒请求指导适合自己的业处你修的已经适合了你修了之后有进步就修对了至于说世间的工作你做管理人员要去这个做规划有职责去思维分析做规划要做评估一切包括问题这个是必须的活在世间就只能这样但是哪个事情想不出来先挂起来先放一放然后呢有些事情特别难特别复杂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先放暂时的放下它然后修自己的心一旦自己的心集中宁静下来心再退出来的时候心再想那个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就会很简单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曾经遇到过吗对如果你有问题了之后你不停地去咬着它不放就像这个苍蝇呢不停地撞窗户撞玻璃就出不去但如果我们的工作依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然后去修宁静或者是去修自己的心直到心宁静集中了再退出来的话有时候获得解决答案了甚至会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什么时候做让谁做就会知道龙坡以前用的是这个方法去工作这个就是这么来管理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这个星期六啊跟星期天是有差别的星期六就会散乱的比较多心会比较散乱好请吧。